方强这三个字多么符合我们伪光正的审美价值，然后以及我们条条框框的审查制度，这个就确立了它在大方向上的正确性。仙界按理说应该是纯洁正义的一方，但是其实你在这个仙界能看到官僚的腐朽，能看到各种阶级的这种微妙的比拼，然后能看到就是这个让我们痛苦的那一切。我作为月族，你作为水云天的人，同时你又是西山神女，我们都有各自的使命，难道因为我们的出身和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爱情就不重要吗？
Hello, 你们的思思，这期播客非常特殊哈，它来自于我和走走小姐在微博上的付费专栏《女孩们的爱和欲》的第三期《苍兰诀》，对，就是谈恋爱这件小事儿。我今年呢算了一下，只拍了三期《闪光少女》，年初的薛凯琪，前两个月的李少红导演，这个月在做的是反家暴律师李莹，那么剩下的时间我在干嘛呢？一个就是在微博做了很多期的直播。另外一个就是和走走小姐今年在年底的时候推出了这个关于恋爱的专栏，我们每周会在微博上有一场直播，然后带着大家去拉了几部热门爆款剧，比如说《我的解放日志》、《亢奋》、《伦敦生活》。《苍兰诀》是我们拉的第三期，当时其实最早是以直播的形式啊，所以大家今天听到的音质可能不如小蜜蜂录的这么好，我实话实说，但是确实在聊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期太好了，他在教我们怎么爱一个具体的人。好像马上23年了，对于女孩们来说，恋爱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特别流行的事儿吧，好像谈独立谈赚钱才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儿。但好像经历这三年，我自己的想法有一些变化，我觉得工作事业是你一直要坚守的东西，但恋爱是你的能量库。也是因为我自己今年的状态有所变化，我觉得两个人之间能够彼此支撑，能够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爱，想要爱谁，怎么重启，怎么爱一个具体的人，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东西。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一期付费专栏里的内容免费的拿出来送给大家，也作为22年的礼物。如果你们听完这一期还想了解其他的四期，可以直接给我发私信，就发爱情这件小事儿吧，发一个我们的暗号，或者是在播客的评论区留言，然后我们会把我们微博的这期付费专栏发给你。如果你们觉得麻烦的话，也可以直接到我的微博闪光少女思思看置顶的第二条。接下来请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女孩的爱与欲。
苍兰诀有多火啊？我给大家说啊，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打开微博，一半以上的内容都在讲苍兰诀，到今天还有追那个男女主的 CP 的。嗯，
对，没错。
左左是怎么感觉到这部剧很火的？
是我发现就是我身边的这些制作人们，然后一些想不到的，就比如说一些影视公司的老板们，他们每天会有这样子的营业嘛，发一些文案，然后告诉大家说这个在播什么的。但是我看着看着，我发现大家的画风不一样，是真的开始追了，就是而且就是一些这个制作人，然后一些这个老板们，就是亲自下场开始追。因为我确实觉得作为从业者，我有一个原则，就是能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东西，能有市场反应的作品，就是值得你关注的。而且能占领市场、能大火的作品，必定有它的原因，这是有合理性的。然后包括说，我其实有看到咱们群里面的小伙伴就讲说，哎呀，我其实努力去追了，但是我怎么看那个好像有点看不进去啊。包括我自己身边的朋友，然后也有朋友跟我有这样的反应，就是说，哎，我看前三集感觉跟小朋友过家家似的，我看不下去，就是有这样的声音。然后呢， 我自己其实看这个剧啊，我是到第九集的时候，然后才看出了一些门道。可是当我追完全剧之后，我再回过头去看，我就知道这个作品它是一个多么完整的作品。而且我第二遍去刷的时候，我是把弹幕都打开的，因为苍兰诀的弹幕第一次让我对咱们的观众产生了极强的信心。说这个话就是不是在讲说创作者和这个观众之间的这个距离是一种上下的关系。因为我觉得近几年啊，大家被这个短视频，你看思思我记得有一次好像也讲到，就是说这个你是做中长视频的，那其实和这个短视频大家的观看内容的习惯真的是太不一样了。然后所以说就是在被这个短视频占领的这个大批的市场，然后大家依然能够去看懂一个故事的剧作，然后看懂里面编剧设计的所有的桥段。然后苍兰诀的这个弹幕是我目前看过的这个什么电视剧，我开弹幕看过，我觉得最让人感到赏心悦目的。因为他们很多的这个解读啊，观众的水平是在的，是审美是非常在线的，然后是能看懂所有的剧作的，是没有让大家就是这个白白的付出心力去做这样一个作品的。
左左也概括一下这个剧情吧。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是一个传统的霸总剧。
可以跟思思先进行咱们第一个方向的讨论，想打破一下偏见。我先来解决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到底是不是一个霸总剧，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观赏这部剧的时候，一个什么样子的打开方式你能得到最有营养的东西。首先它就是一个，在一开始我也以为它就是一个霸总剧，然后王鹤棣真的是一个天选 BKing。但是当我们看着，应该是看到中段的时候，我赫然发现就是这个剧它能够风靡这个全网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是一个霸总剧。霸总剧就是相对而来的一般都有什么，都有娇妻文学，对不对？但是这部剧里面创造的角色是有极强的新意的。那这个剧虽然它是一个霸总，但他突破了这个以往所有霸总的人设。就我们从小到大看过的那么多的霸总，我们总结一下霸总的这个特质，就是强，非常强。然后这个剧呢，在开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强，坐稳他这个 B King 的宝座。但是他有意思的点，你想人都是有逆反心理的，当我们去写一个人非常的强的时候，那作为剧作的突破口一定是去寻找他的软肋，对吧？你像美强惨这种人设为什么经久不衰，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找他脆弱的，找他的软肋等等。与之匹配的一般这个女性的形象就娇妻文学啦，就是他很强，所以我可以给你所有的这个你想要的东西。所以说这里面我们看到的女性形象一般就是真的傻白甜。可是这个时代朋友们，咱们的受众已经被培养的多么是吧，刀枪不入了。一般的傻白甜还能够满足咱们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吗？显然是不能的。而且现在就是像这样的角色，这个傻白甜的角色在网上是容易被群嘲的。所以就是接这样剧的这个女演员，他们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虞书欣在这个剧当中成就她的，第一是这个角色之间的匹配度，第二就是小兰花这个角色太牛逼了，她就是三界当中最牛逼的女性。而且就是她出来的时候是一个无人问津的一个这样的设定，她这个设定呢和咱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成长是特别特别有共鸣的。 我在苍兰卷面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一个年轻的创作团队。我揣测整个这个创作团队是不超过35岁的，但也应该超过了25岁，觉得应该跟咱们是差不多的一代的，这个区间应该不会超过5到8年。为什么？因为我在这里面能看到权力的游戏的痕迹。
嗯，
然后能看到小的时候咱们看这个仙侠剧《春光灿烂猪八戒》的痕迹，然后能看到这个《仙剑奇侠传》也都能看到，然后包括我还能看到这个迪士尼的一些审美，然后能看到这个罗密欧和朱丽叶，就这些东西。所以我在观看这个剧的创作的这个思路的过程当中，能够去追溯到创作者他的养分来源，那这一点他在整个剧作当中都实现了，所以这是今天我想把它摘出来跟大家去分享的。嗯，所以我觉得大家首先先破除一下咱的这个偏见啊，就是对仙侠剧的偏见。因为今年就是当苍兰诀火了之后，我不止一个朋友然后是以一种就是无法自拔的状态去追剧的，然后追剧的时候呢，他们又非常的，就是我们都很统一的带着一种羞耻心，就是第一好像觉得一个仙侠剧怎么能把我拿捏成这样，不敢相信，然后第二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甜剧，就是怎么就把我给拿捏了。而且这些朋友的年龄层啊是横跨的，就是大家不是只聚集在就是比如说像高中生初中生，咱们小时候追那个仙侠剧的时候都是咱小学初中的时候，对吧？但是现在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姐姐，然后竟然无法自拔一个仙侠剧，是会带有一点羞耻心的。
今年的仙侠剧不少，哎，大部分了。
对，
这两年的仙侠剧几乎惨不忍睹吧，我用这个词还是偏保守的。你说苍兰诀做对了什么呢？甚至你刚才的那个说法让我以为你身边很多从业者想要再去拍一拍，再去创作一些线下剧。首先作为从业者，你觉得创作线下剧的难度高吗？
我觉得思思真的很会提问题，因为这个就是也是我们在大纲里面想去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两年的线下剧大部分扑的原因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现在大家看那个仙侠剧看到的是啥？就是流水线作业，工业糖精。那如果你创作的初心就是一个流水线的活儿，那么我觉得你扑的话它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而在这样子的一个市场环境下，如果有一个作品它的创作是非常就是带着一个真挚的创作之心出来的作品，相信我它是非常容易看出质感的差异的。所以说苍兰诀的成功就是完全是因为整个的制作团队，然后从那个开发编剧到它最后的这个呈现，包括还有比如说像王鹤棣这个演员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上一部剧就是被称为这个什么最丑古偶男主嘛，就是说是被群嘲的。然后在这个剧当中，诶，突然之间他的那个演技是一种什么，就是他们说什么医学奇迹般的演技。这个呢是我觉得第一和演员的悟性有关系啊，就是我就经常说这个经验是非常宝贵的，失败的经验也叫经验。他有过失败的经验之后，他才知道啥是不对的呀。这和演员的进步和他的际遇有关系。他有过前面的这个失败之后，然后进入到这个剧当中，遇到了一个非常棒的导演。我在这个剧，这个苍兰诀当中看到的是每一个环节的成功，每一个环节的成熟，他才可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作品。最大的区别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整个的创作团队带着一种巨大的善意。怎么来形容呢？就是我之前在写那个苍兰诀的时候，有一个朋友给我评论，他说我没有想到2022年了有人教我如何去爱。这个也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让我极为惊讶，就是整个人有一种 我也大大的震惊，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在屏幕面前愣住了。我是在第九集就是开始认真的观看这个苍兰诀的。这个为什么苍兰诀里面的这对 CP 能让大家从剧里追到剧外，然后这个男主到底什么叫 B King？ 因为本身这个苍兰诀它本来也有一个动漫版的，然后它的这个它延续了这种动漫感的审美，然后这种动漫的感觉能够和咱非常更年轻的这个受众产生很强的共鸣。朋友们可以想一想，咱们在看仙侠剧的年龄是不是初高中？
嗯，
这个是要赢得未来的观众才是真正的赢得市场。所以说这个审美是能够满足这个更年轻的受众的，同时它又能够像老阿姨们，对，我说这个老阿姨真的有40-50岁这样子的受众也在看这个剧的啊，就是所以说还有我们这种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这个职业或者独立的女性，大家在看这个剧的时候仍然也能去看懂自己要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几种是非常非常在这个作品当中这是非常难得的。以及我跟大家提一点，就我在任何的解读里面都没有看到过这样子的这个小细节的解读。我觉得啊，苍兰诀的聪明是因为东方青苍说的话里面啊，30,000年的封印之耻，这讲的是他和这个他们越族，他是越族的至尊，他们两族这边之间产生过一段这个过往对立的，把这个对立的关系讲得很清楚。然后他被封了30,000年，然后就是被这个小兰花不小心误闯进去，把他给就是放出来的。所以说呢，就是他的所有的逻辑和所有的巧合全部都进行了合理化的处理。为什么这两个对立的关系有看头呢？是因为到底什么是坏，到底什么是恶，到底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这个持方到底是要以出身论吗？我们能在苍兰诀里面看到这样的东西，这让我当时觉得太神奇了。因为甚至有的台词里面东方青苍就会说，那个水云天他们就是占了最好的地界，然后还要以出身3-6-9等来分尊卑位列。我当时就特别的震撼，我就觉得这个剧里面其实是有政治的，有战争的，有现实的，有种族的，就是所有的关于这些东西它完成了一场巨大的反抗。我要讲苍兰诀的这个剧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反抗。我会在接下来所有的这个段落和所有的这个咱们的小主题里面去跟大家讲清楚它分了多少个层面去讲反抗，包括爱情。如果罗密欧和朱丽叶没有反抗的话，就不会有牺牲了呀，就不会有这样一场爱情的悲剧。包括我们的爱情关系，因为人有反抗才会有牺牲，才会激发出你内心的恐惧和你的勇敢，激发出你的选择，激发出你的责任心，激发出考验你对对方到底能付出多少。这就是我们一直对爱情这个东西具有那种神奇的感受的一个来源啊。然后这个反抗可能能让你冲破的东西，能让你失去的东西，最后留下来一颗真心，两个人得到了一种情感上巨大的这种升华。比如说像我觉得我和思思这个年纪啊，我们是非常能够准确的肯定的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能跟你感同身受。而爱情伟大的地方在于，就是因为这么不可能，而有一个人如果他愿意和你有感同身受的愿望，这就是情感最神奇的地方，这就是你要和他发生情感的足够的理由。嗯，所以为什么这个设定我认为是牛逼的呢？第一，它肯定了男性和女性强大的鸿沟的区别。
嗯，
尤其是他选择了一个绝对不可能了解女性的人，东方青苍绝对不可能了解，作为一个宇宙最强，他是不能够体会弱者的。所以为啥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一些西方的作品当中，你会发现他们对慈善的态度是很谨慎的， 是非常谨慎的。为什么？因为很容易就是说精英白的这个阶层，你的这个慈善会被看成就是是对我的不这个不尊重，是一种伪善，所以他们对慈善的态度是非常非常严肃的。这所以苍兰诀的编剧牛逼在哪儿啊？我上来让你知道东方青苍有多强。那作为一个强者，他能够体会一棵小草，能够体会小兰花他的难受吗？他的不舒服吗？或者说他的境遇吗？不能。就是比如说像你谈恋爱的时候你痛经，你的男朋友他能体会这种感觉吗？尤其是我们上一辈的这个父辈们。然后我觉得因为我母亲就是这个也是我也是被遗传的这个痛经，然后每次我痛经的时候都特别无助，就是我会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去跟男生形容这种感受，因为他不可能有这样子的感受嘛，对不对？就是他没有这样的感受。而这个剧为啥能满足一大批的女性受众？因为这个编剧就想尽了各种办法让这个最不可能感受到疼痛的人他有觉醒疼，就是他有疼痛的觉知。不是因为你不疼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疼痛这件事情哦，是因为你很强，所以你避免了那个受伤害的这个可能。可是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你啊，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九五至尊，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你这样子的强者，我可以让自己不受伤害不感受到疼痛。他们在前九集里竟然花了这样的篇幅让我看到了那种他想让男女之间的区别被大家看到，同时他想让这个人建立这个链接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我觉得非常的了不起。这是我为什么说这个设定是极其有效的。这个共感它就来自于什么？你看很多年前有一个韩剧叫来自星星的你，当时我们大家就的这种评论是什么呢？就是说男性和女性就是来自不同的两个星球，然后是不一样的。那在这个剧作当中他们给的这个设定是用了这个强就是强情节的设定让你进入到他的规定情境，进入到这个规定情境去之后便于展开他们的叙事，所以他才能够去共感，然后感受到这个女主的境遇，然后来救这个女主嘛。这个就是规定情境的作用，让这种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合理，给他设置了这个规定情境，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能够来。这个恰恰是他们高明的地方。以及说到这儿，我跟大家插一句，就是我一直感觉这个仙侠剧里面讲了很多很深刻其实很犀利的东西，但是它竟然是一个甜偶剧的外包装，就这么横空出世，而且还这么的受欢迎，我觉得这点很让我吃惊。我就跟大家这么说一点他们剧作团队的聪明吧。我一直感觉东方青苍就是他作为就是这个影视剧的改编里面他们做的最聪明和最用心的一部。朋友们，这个小兰花确实不知道他是东方青苍，因为他听成了东方强，东方强这三个字多么符合我们伪光正的审美价值，然后以及我们条条框框的审查制度，然后这个就确立了他在大方向上的正确性。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我心想这个团队太聪明了，就是他们太知道就是怎么来保护，就是用一点真的就是斗智斗勇般的聪明来保住了他们最想表达的真正的核心，而且他还把这个东方强这一点给用好了。就是用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在前九集小兰花是真的不知道他是谁，他不知道他是东方青苍，所以前面呢就是小兰花的这个未知的视角成立了，结果这不是意外出现了吗？然后这两个人才在这个就是这场战火纷飞里面知道了彼此是谁，知道了这个东方青苍的身份，接下来就转场了。接下来转场的地方去的就是这个东方青苍的家， 就是去的是这个越族的地界，而且到越族的地界那一集里面，真的这个权力的游戏即视感非常强，就是他们的这个制作上的审美呢，也是为了和现代观众产生链接，所以那个时候东方金刚从那个骑着一条龙，然后把原著里面的蛇改成了龙，然后他们骑着那条龙带着这个小兰花，然后从天上那样呼啸而过，然后来到了这个越族底下，在正在征战的臣民看到自己封了3万年的这个至尊越尊回来了，就是所有的人就是跪地然后朝圣，向他们的这个至尊行礼，就是那种威严，然后那个感受。为什么我要强调他回到这个越族之后就是这个转场很重要呢？因为这里面就是他让带着观众进入到了三界，我们先在仙界去认识小兰花，然后也了解了仙界的生态。在这个仙界里面，白衣服嘛，按理说应该是纯洁正义的一方，但是其实你在这个仙界能看到官僚的腐朽，能看到各种阶级的这种微妙的比拼，然后能看到就是这个我们熟悉的让我们痛苦的那一切，就是有人有制度有体制有阶级的地方都会产生的问题，竟然是在仙侠剧里面给你写的很清楚的哦。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说破除一下对这个仙侠剧的这个偏见。另外我要讲的就是为什么他们之前都在说看这个剧的时候看不下去。我先跟大家普及一下为什么我们学这个电影专业的学生是需要拉片的。因为电影和电视它是不一样的。然后前面我们选的这个解放日志和亢奋啊，这个都是属于那种它是奈飞制作的。然后人家就是这个然后这个亢奋是 HBO 的。他们就是在追求用电影的方式拍电视剧，他们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点在哪儿呢？你看咱刚才看这个苍兰诀的时候，我是可以分心的，我能吃东西，我能那个跟你们说着话。但是我看亢奋的时候，跟大家拉片的时候，大家记得吗？有一个镜头只有2秒钟，就是两只手放在那里和一颗头，大家记得吧？
记得。
这个对，这个视听是因为这一秒，当然如果你错过了之后，它里面的信息你是错过了，你是看不出来的，就是你就不知道，所以才需要拉片。就是电影是因为它每一帧的画面所蕴含的信息量特别特别的大，所以它才需要拉片。咱观众朋友没看出来的，那咱给你就是用这样的思路告诉大家说咱怎么去欣赏这个你能得到乐趣。但是苍兰诀朋友们不需要，就是是你吃饭的时候可以看的。但是苍兰诀牛逼的一点又是什么呢？虽然它是一个下饭剧，或者它是一个周末剧，它是一个什么闺蜜剧，就是大家在家休闲的时候可以看，但是你能在里面获得的营养却很多。这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电视剧也是给观众交付了真心的。
你刚才说的一段让我非常有感触。你说他这个剧是横空出世，那宣发上应该没花什么钱，就是也是在赌呀，
纯靠对
对，纯靠自来水，真的是纯靠自来水。苍兰诀当时真的是横空出世，就是突然有一天苍兰诀的口碑起来了，在此之前居然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剧上了，而且他的男女主都还不是一线。
对，
对。
这个剧让他们两个的这个行业地位就是瞬间成为顶流，就是不一样的点就是确实当时苍兰诀算是横空出世。我说他花钱的地方在哪呢？而且这两个演员为什么能在这个剧里面出来呢？因为他们是在棚里绿幕拍的呀。但是这里面仙侠魔界人间，然后就是他们去了一溜够，然后去的所有的这个地方，所有的地方都是用绿幕拍的，就是里面所有那种特效它得有很强的信念感。这一点上来讲，就是这两个那个演员都完成的是非常非常到位的，所以这部戏他们出来我觉得特别的理所当然。就我愿意跟所有的朋友们推荐这个剧，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剧里面的内核，虽然说我们看起来觉得这种甜甜的羞耻 get 到了，但是它下一层包裹的东西 都非常深刻。嗯，我这个时候就特别想跟大家夹带私货的去讲一句，因为我其实从16年开始写评论，我现在其实对评论的兴趣已经很淡了，就是上学的时候对就是写评论，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我养成的一种观念是什么呢，就是我能够去看别人说了什么，但我一般在看剧或者在看电影之前，我比较少去看别人的评论。我觉得咱们啊，无论是欣赏一个剧还是欣赏一个人，我都特别希望大家不要被那种标签先框定住。比如说像苍兰诀，像如果我不抱着这个往外走的这个心，不抱着这种包容的心，或者说好奇心，想去了解市场作品的心，我可能就错过这个作品了。但是它给到我这个夏天的补给是非常非常猛烈的，然后以及给我开拓了很多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对一个人的欣赏，或者是对一个作品的欣赏，就是所谓外界给到的这种标签，不管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那个都不是你得到的东西。就是我刚刚为什么说咱们看苍兰诀能得到那个营养，它也有一个打开方式的。如果比如说像我这种本来就对信息的这个接收能力强的人，然后去看那个苍兰诀的时候，因为觉得哇塞，这个节奏这么慢，然后说了好，就是一集其实讲的可能就是这一件事儿是从头到尾的。那我去看苍兰诀的时候，我也去适应了大概有3到5集，然后我把自己的审美习惯先降下来，就是往这个国产剧的这个方向上去。我也有过这个水土不服的时候，但当我去调整好，然后进入到它的规定情境，特别是我其实反过来去看第二遍，完整的看第二遍的时候，我发现了就是它的这个整个叙事的逻辑非常非常的完整，嗯，非常非常完整。所以这个时候我得到那个养分就更多了。我相信大家如果把《苍兰诀》就是追完的话，可能会跟你们看前期的感受不一样，尤其是他们由这个仙界到魔界，然后在人间的那一番，就是所有的，就看完《苍兰诀》，你会觉得你度过了特别漫长的人生一样，因为你从天上人间跟随着这个故事的男女主，然后都这样经历了一遍。然后你战胜了巨大的恐惧，你几次死里逃生，然后你了解了命运轮回，然后以及自己肩上的使命，还有所谓的命运，然后他们如何去面对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是值得你往下追的吧。后半段我觉得是这个人间开始往后面简直就是起飞了。这个整个的写法起飞了，非常美好，很建议大家去看。所有那种咱们对咱们的古文化，包括就是古风，还有那种东方古意的感觉啊，你竟然能在这个仙侠剧里短短的那几集人间的戏里面感受到，会油然而生一种这个传统东方的这个古韵的那个美感，你会有一种自豪感，这就是咱们基因里的东西。是的，对，
我能那么理解吗？走走，前九集都是在立人设。
你这么说没错，对，没错，没错。
立人设是为了打破人设。
这说的我觉得很准确啊。前面九集让咱们认识男主，认识女主，然后把女主的这个个性，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些前情，给交代好。主要是在立人设的同时，就是把这个规定情境也给你设立完了。你比如说像刚才咱们看那一段里面，那个东方青苍说，我跟你说，本座跟你说过，你的命是我的，就是那种他就是用这种非常霸总的话，但是呢他这个话他不是在耍酷，而是因为他们俩，这就是刚刚我要讲的那个，就是我接着要讲他这个人物的情节设计啊。那个情节设计里面，他俩最先开始还没有这个古兰，而是有一个东西在他们这里就是被封印了，他俩还上错身了。他们俩的第一集就是这样的一个设定，然后让他俩有了一个什么东西， 同心咒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同心咒就把他俩给联系到一起了。这个是刚才为什么他能感受到那个女主正在这个挨打，或者是正在怎么样？这是因为他，你看在前九集里他干的什么事儿？干的这个事儿就是让男女主出场，然后做人物性格，拼命的做人物性格，做着做着就把观众给做进去了。这个时候你就像进入了迪士尼一般，朋友们，当你进入迪士尼的时候，你还管外面就是什么乱糟糟的，什么各种纷飞的事儿吗？你不管呀，就好像你去旅游一样，你去旅游的时候你也是希望外面的信息隔绝的。这个是苍兰诀团队我感受到的一种野心。你觉得我前面幼稚对吗？我把你带进去，用就是我把你带进去的时候，这时候你就相信我了。只有当你相信了这个故事，相信了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才会对我的遭遇感到关心，然后接着就往下走。对，嗯，
太牛了，这段走走我开始理解了，前九集就是封印的过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都懂了，我以前在上过一些线下课，按理说你那个交付啊，你是可以线上完成的，因为说的不就那些事儿嘛，对吧？
嗯，
但线下讲究的是那个场，就是有一群人共同维护了一个场，只有在线下你才愿意相信。这就是我为什么理解你说这部剧揉砸了迪士尼，揉砸了我们所谓的权力的游戏。你仔细看权力的游戏，那个一个女的对吧，是暴风之女王啊，这么屌，孵化了三个龙，就是你仔细想想也很不真实呀。
所以这个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千万不要看不起仙侠剧，朋友们，因为仙侠剧它是什么，它就是一个虚幻的故事啊，是太考验编剧，太考验剧作了。因为虚幻的故事才真正的是你世界观的交锋，因为所有的世界观，所有的规则，所有的玩法，所有的设计，它都建立在这个编剧团队他们有极强的三观，他们对爱的这个，他们对爱的方式，他们对爱的态度，他们的爱情观是一致的，然后去完成这件事情。然后所以从我刚才讲那个东方强这个事儿，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团队的一些小小的叛逆就是他聪明的叛逆，他把这些事情我都讲出来了，我一定要让我的表达出来，但同时我有我的态度，就是我在这里面我是如何去看待所谓的这个正义和非正义的持方的，如何去打破这种偏见。有一个段落是小兰花去到这个月族，当我们知道这个仙侠剧里面有人要背负这个正方和反方的时候，在这个剧里面就是给你平等的啊，哪里都有好，哪里都有坏，是一样的，这个才是就是其实正常的设定嘛，对吧？所以他到了这个月族之后，而且打破偏见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你到我的阵营里亲自来看一看。所以小兰花在他没有去月族之前，他对那个东方青苍的印象，就是他在这个他们仙界接受的教育，东方青苍就三界第一坏人啊，他长得是什么什么样子的，就是丑化他。这跟咱们去学历史的时候就任意涂改有什么区别吗？没有任何区别。所以用仙侠的外壳在讲的就是针砭时事啊，朋友们。所以这里面小兰花当时跟东方青苍之间几次这样子的交流，他听到的全部都是小兰花对他的这个形象的各种负面的宣传，但小兰花他是很真实的，我听到的我就是这样啊，我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那个东方青苍是最坏的，月族跟我们是有仇的，月族是坏的，我们可是经过这个抗争我们才维护了自己的和平。结果当第九集把他带到了月族，跟月族的人接触，在月族生活，这样慢慢之后所谓的偏见是这样消除的，然后在月族在经历和发生这些故事，和这里的人产生交集，你看到的，你经历的，你的感受才是真的。这个就是我当时觉得哇牛啊，这个剧就是胸襟是吧，格局在讲什么，就是而且又完全不脱离他男女主人公感情线的东西。我这个时候男主已经对女主产生感情了， 但他还不太知道，可是呢他又不想跟他分开，于是他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家。然后接着往下面他有个牛逼的设定又出来了，层层递进啊。第一步先同心咒把男女主人公两个人啊先物理性的绑定在一起，让观众进入这个故事的规定情境。在这个规定情境里面，我告诉你他们两个的这个感情是怎么产生的，因为我有这个，我有合理的规定情境啊，这个男主就是能够在每次女主危急的时候出来保护他，既做了男主的人设，然后又用了这个设定，然后就进行到了第二个东西，就是这个古兰，他戴的那个手镯叫古兰，这个古兰是东方青苍的所谓这个什么心脉血所化，就是送给这个女主来保护她的，所以她就有业火附体嘛。她把这个古兰取下来的时候就被这个云中君吊起来抽打，但其实她戴上这个东西是没有人能够伤害到她的，所以这个就像她的护身符。这种设定再次又满足了咱们女性啊那种被保护的啊，你对这个被保护的感情，就是那种对女性对安全感的需求，这个又让这个女性观众看着看嗨了，就觉得把你带进去之后，她再一步一步的去打破它，这就是刚才思思所讲的这个立人设是为了干嘛？是为了破掉它，把东方青苍做的这么强，就是为了让之后这么强的一个人，你看到他的软弱，你会伤心的。
他的软弱究竟是什么呢？
他的软弱是什么啊？特别有意思，在这个仙侠剧里面再次和咱们的现代观众产生共情了，那就是原生家庭。在这个到那个月族之后呀，然后这个小兰花他是一个客人，然后他也是不自由的，就人生地不熟的，然后所以两个人就会有了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互动，然后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这个东方青苍啊好像是那个有点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他是拔情绝爱的，这个设定是啥啊？就是他是三界最强，但是他是没有七情的，就是他没有痛啊，没有难过啊，没有这些七情，就所有的常人有的感情他没有，所以东方青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呢？是一个强大的情感残疾，所以
是一个战争机器。
对，是一个战争机器。而就是因为他这么强，就是因为他的父亲让他练成这样，让他付出了这个代价。因为练就是拔去七情是个极其痛苦的过程，所以接下来他们的剧作任务就是让你看到这个强者是怎样练成的。然后在完成这个戏剧的目标的同时，我们就了解了他的原生家庭之痛，他和他的父亲之间产生的巨大的隔阂。因为他优秀，因为这孩子优秀，所以呢就让他练了这个拔情绝爱的这个功，然后他成了宇宙最强。他的使命是我要保护我的臣民，所以我必须是一个很强的人才可以。但是这个很强的人，他距离这个人之常情是非常遥远的。然后我再一次拍案叫绝，就是他的这个设定，我就知道他接下来的这个走向了嘛。这个走向是什么呢？就是让最弱小的拯救最强大的。果然从这个剧情的这个下一段开始，进入到月族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月族那个部分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对小兰花来讲，我觉得他第一个成功在于打破了大家对所谓正义邪恶的那种非黑即白的这个划分，他让他非常有层次。那个月族的感觉呀，就有点亚文化的审美，你知道吗？我当时就觉得朱静熙可能就是月族子民，因为月族的人都打扮的是，你知道吧，是那样，而且还挺好看的，真的挺好看，就很符合现代的审美。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去月族就有点像出国了，里面还有点那个欧洲的感觉呢，就感人家那个人家月族很富有，非常非常富有，就是还很美。然后在这里面去拯救这个大强的这个过程，又了解了他的原生家庭之痛，并且强大到小兰花为了想让他化解这个内心的这种痛楚， 因为让他这个，因为他跟这个小兰花有了同心咒，他很新奇，他有了悲伤，有了快乐，有了这样的情绪，他觉得这个影响到他的这个所练的这个功力，他不想这样，他就非常矛盾。但同时呢，人没有痛苦，你就没有快乐。当你又有了这个快乐的时候，你就知道快乐是怎么回事了。所以他接下来就非常的这个非常的犹疑，也非常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接下来这个小兰花干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在那种过界和未过界之间徘徊，但是他却是非常勇敢，然后以身试险，他用了一个很危险的方法去找到他死去的父亲，然后甚至调出了一种，就我们在看的时候觉得那个东西叫做这个前世记忆的 VCR, 你知道吧，还调取了这段就是记忆，然后让他的父亲能够去讲清楚，因为这个孩子就觉得他的父亲对他是没有感情的。就是不相信这个自己也被爱过。其实就把他换成了一个男性在原生家庭当中受到的一种伤害。小兰花就用了一个这个方式，竟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他死去的父亲的一缕元神，然后化解了这个父子之间的情感。因为这里面他用了一个特别重的方式，东方青苍是弑父，用弑父的方式。你知道上一个我在咱们东方的语境里面有人讲弑父这个观念的人是李安，李安讲绿巨人浩克呀，就是在电影里面去讲过这种对父权的推翻，但是咱们在苍兰诀里面竟然有这样子的设定，哎，而且他把这个弑父融入在了他的情节设计当中，我真是觉得非常的敬佩这个团队。他是杀了他的父亲，然后这个功练成的，所谓拔情绝爱，就是要到这个程度，你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强者。但同时他心里面有一个巨强的隐痛的，他心里没有丝毫的感觉，因为他的功练成了嘛，他就不喜不悲，对这件事儿没有，就是无情的一个无情的机器。然后但是当他去和他的父亲之间把这个事儿和解了以后，哇，这个时候东方青苍就不再是过去的他了，他心里的那棵七情树就开始发芽了。就是他用这么强烈的一个设定，然后把一个人前面的人生，然后他过去的伤痛给观众呈现出来。然后小兰花在这里面，我愿意为你以身试险，或者说咱们不说那么极致，就是你跟一个人之间的感情，首先得你愿意为我做什么，我愿，而且我也是心甘情愿的愿意为你做什么，对吧？这个才我们才能去讲感情。就爱情它不是一个轻飘飘的我爱你就完了，就是我觉得开头我们讲的得经事儿。你想两个男女主人公在干嘛，他两个人在不停的经事儿，就是不停的在一起去经历这些事情，才让他们彼此之间的情感不断的升温，然后不断的稳固。接下来就是讲到人间的这个部分，然后是也是它整个设计里面的第三层啊。第一步同心咒，第二步古兰，那么第三步又有一个东西出现了，然后叫藏心簪和忧郁戒，男女主那个一人一个。男的呢他有个忧郁戒，他为了回到这个月族，他有这个东西，就是可以打破这个同心咒，不是打破它，而是可以屏蔽它，它就像是一个信号干扰器，我戴上了之后呢，你就不知道我的所思所想，你就感受不到了。然后女孩戴一个这个藏心簪啊，你就感受不到我了，信号干扰器啊，这个东西。但这个信号干扰器出现在人间，有一场我觉得对我们的整个现代人的爱情观很有启发的一段。这个九五至尊啊，在面对恋爱这件事的时候也忐忑，也自卑，咱也不知道女方怎么想，他心里面也很想知道。这时候已经进行到了第24集了啊，两个人已经从这个仙界到 魔界，然后又到了人间。这个月尊对他的爱情已经有过几次表白了，其实都已经，然后所以他很想知道这个小兰花对他是不是这个感受，然后杰离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哎，你们俩把这个东西摘下来不就完了吗？对吧？就觉得那为啥要有这场戏呢？为什么要有他？而且这个设定是他一定要换回去。朋友们，剧作上面有效的道具的作用，不仅是为了制造阻碍，而是为了提供选择。怎么说呢？这和就是我们对善良啊，或者一切美好的品质的赞美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像我觉得善良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善良是一种选择。在大多数人，就是比如说他勇敢的时候，他是可以选择自己不勇敢的。但是他去勇敢的站出去，这个东西值得我们去赞美，这叫勇敢，对吧？就是我觉得所有的这个一切向善向美向好的东西，都是基于我们有选择。比如说这个强者，他可以用他的方式去换了这个藏心簪，小兰花也不知道。可是爱里的平等是什么？爱里的平等是，即便我那么想要知道你对我的心意，你给我的答案，我那么想去让你和我一样爱我，但是我选择让你愿意的时刻，你愿意取下这个藏心簪的时刻。但同时用这个藏心簪，我们观众的视角看的时候，是明白为什么少女要戴上藏心簪呢？以前她也和你同喜同悲，你咋不在意呢？现在是因为你对他有不一样了呀，现在你对他有心事了，所以你不敢让他知道，你不好意思让他知道。所以这个道具就是一道多能吧，当他出现的时候，你既能感受到这个小兰花的心意，就是观众我们都 get 到了，是为了不让这个东方青苍知道，所以我戴上藏心簪，我害羞，我不敢告诉你。而且不光是害羞，他们两个人之间有深深的啊，罗密欧和朱丽叶似的，梁祝似的出身悲剧，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国界，然后这两个国界家族之间还有血海深仇，所以说他们就怎么样制造了就是这样子的这个道具，也是小兰花她的立场，也是她现在的立场。因为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我们两个人到底能不能在一起，我们背负着这样子的使命，所以说他觉得他俩是修不成正果的，或者说不坚定这时候能不能修成正果，所以他戴上了这个藏心簪。而这个男主的这个动作，我觉得是非常具有现代性的。一个95至尊，我在爱情面前也很卑微，就是所有人在爱情面前都是平等的，我选择尊重你，无论我再想得到你。你看他如果换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在爱情里的作弊呀，对不对？这是一种作弊，而且也是就是从上往下的，是强权而来的喜欢，他就缺少了这种平等的平视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健康的感情关系。
我觉得中间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所谓的霸总剧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部分的命中注定和偶然性，就是看见是你了，你是男主，我是女主，咱俩就必须在一起。我觉得苍兰诀做那个亲密关系的方式是细腻的，就是这个情感稳步的发展是真的让你觉得是真的，
没错，
做得很好，他们亲密关系做得很好。
我觉得就是思思接收的这个信息特别的准确，没错，就是而且一开始让你知道，就是前面啊他们是物理性在一起进入规定情境，但是他们的感情是如何生发的，他心里那棵七情树是什么时候开花的，他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是跟着这个过程让我们知道两个人在不断的深入不断的接触当中，才一步一步由剧情推动着让这个感情线在不断的生发，让那棵树不断的冒出新芽，你知道吗？就是在千万年中，那棵枯树是在落雪的。这个不就是木心说的那一句吗？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 那个枯树在千万年当中它是没有生机的，它上面什么都没有，然后落满了一片银白色的雪。然后有一天经过层层层层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接触，你看到这棵枯树在孤独了千万年之后长出了一颗小芽。哇，那个时候就是看到这里，你就你知道吧，你能想到就是东方幻想啊，幻是真的是幻，它是假的，是虚空的，但是朋友们情感是真的。就是所有里面的这个情缘劫难，就是你看到他们共同经历的这些东西，幻是虚幻的，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存不存在什么仙界魔界，不知道存不存在，但是这就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段落，我们生活在人间，他们也来到了人间，人间就是这种宿命感，命运的轮回，然后也是奠定了这两个男女主情感关系定情决定在一起的地方，就是人间。人间是一切结束的起源和答案。就是到了人间之后，这两个人也给他们设置了这个非常清晰的戏剧任务，特别清晰。他们来人间是背负着一件事儿的，他们两个人都想保自己的，都有自己的立场。这个我们的这个大魔头月尊，他是要来取仙战神的元魂，这是为了解开他十万的这个月族的士兵的封印。如果一旦解开，那么和月族之间就会产生战争。所以小兰花又怕他
成功，
怕他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俩带着非常强的戏剧目的来到了人间。结果到了人间之后，这一个段落也写得非常精彩，在看的过程当中仍然被这个编剧高超的这个剧作的手段给你耍得团团转，真的就是里面那么聪明的这个人，然后大家就是想去找到这个仙战神，然后用这样那样的方法去接近他，于是才让我们喘了一口气。我们在这个人间这一段是能看到一段就是非常可爱美好有东方古韵的东西的，就是很好看很好看。两个人接近了他们各自要接近的人之后，就是有了命格师这个东西。命格师这个东西我们就理解它为命运吧，就我们生下来，我们的出身，我们的命运轨迹，就是所谓的这种天注定的部分，命格师。我为什么越往后看越喜欢这个编剧团队呢？因为我就是刚才我开头讲的，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在反抗。到了这里进行到他反抗这个主题最深层次的表达开始了。因为这个段落里面是把轮回、宿命、命运、命格师作为重头想要去给你展现的。可是呈现的过程呢？呈现的过程就是我既尊重宿命和轮回，但同时我带着强烈的不服，我要反抗他，我要反抗他。这个反抗就是什么？他们好像就是按照命格师的提示，然后去操控这两个人的命运了，然后让这两个人在他们自己的命运里面去完成这个使命。结果你发现一个人要和他先天的命运去重合，竟然是一件千难万险的事情，很难。然后这就我就觉得非常值得深思了，就是所谓这个剧中所讲的前世啊什么的这些，我们想按照这个规定的路数去走是很难的。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其实我们的整个人生，包括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个三年，也是我们在出生的时候可能料想不到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人生太容易被打断了，真的一个擦身而过，你就和你的命运擦肩而过了。就是看那几集的时候，你能非常明确的感受到那种所谓东方宿命感的东西。但是它接着往下去发展，又让你进入到了他的这个棋盘当中。这个棋盘就是这一切都经历完这一遍，没想到的部分就是他们在这里定情了。因为这个东方青苍随之他对小兰花的爱越来越深，他的这个功力 就在消退，他不再是那个九五至尊了，然后他的这个能力就开始逐渐的往下，然后所以呢这时候啊，水云天的人就是趁人之危开始准备一举把这个东方青苍给拿下。
嗯，
就在这个时刻，小兰花突然之间神力附体，其实那一集把我看哭了，他神力附体然后站在那里，举出他的双手艰难的往前走那么一两步，然后他的本神是谁，是西山神女。这个西山啊是一片圣，就 peace and love 的地方，然后他本人不是一个小兰花吗，就是是一个那个植物的地方，然后所以说他小的时候为了不让他成为西山神女，他的父母把他变成了一棵根烧坏的兰花草，就是为了保护他。因为当时这个西山神女他们是有这个救人的特殊的能力的，他们能让很多万物这个复生，他有这样子的神力，所以这个时候西山神女的那个威力好像走出来站在那里想要阻挡住，因为这个东方青苍快要被打死了，然后他突然站起来去保护了东方青苍，这是他第一次在全剧当中他们俩的身份互换，就是他变成了那个保护者，他保护了东方青苍，两个人在感情里的平等性开始逐渐的显现出来，外化出来。然后那集把我看哭的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站在那里，一个弱小的小兰花突然之间释放巨大的能量，在那个隐隐绰绰之间站在他背后的人是他的父母，是小兰花的父母。因为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孤儿，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把他的记忆各种都消失了，因为有一个外线就是当时为了取这个西山神女的命想要救回这个仙战神，所以他然后把西兰一族都杀光了，然后他的父母当时就把这个注定要成为西山圣女的孩子，就是小兰花，给他变成一个有伤残的普通的一个兰花草。但是在这个时刻，他的父母不知道生活在哪个地方，不知道还在哪一界，有着一缕隐隐绰绰的元神站在这儿，成为这个女儿坚实的后盾。哇，我当时看到那个部分的时候真的泪如雨下，我太震撼了，我整个人就觉得头皮发麻，就是他没有让这个东西变成，他怎么突然之间强大了，没有，是因为他的父母无论如何都是在保护自己的女儿，以及站在女儿的立场坚定的支持他。然后这时候小兰花的身份，西山神女的身份才逐渐开始暴露，这一集有非常甜的那一集的结尾，然后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剧里面他是怎么和现代的观众产生联系呢，就是他在所有的经典当中都有了创新。
嗯，
所谓的主题的创新啊，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像我们原来想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什么，就是比如说一个霸总剧，这里面你看他能和现代观众连接上的，甚至有这种出身有职场的东西，在前九集里他们在这个水云天啊，甚至有职场的霸凌，然后等等，就这些都是能和现在的观众产生共鸣的。然后到了这个月族又在消除这个意见，就是所谓的偏见，让你看看你不知道那个世界里面的人是什么样的，不是超出你认知的都是坏人，都是坏的世界啊。然后又到了人间，到人间之后他们真正是患难与共，一起历劫，然后才两个人真正的在一起。在一起之后，他们共同去反抗更大的命运。我作为月族，你作为这个水云天的人，同时你又是西山神女，在这个根源上，我们都有各自的使命。难道因为我们的出身和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爱情就不重要吗？这两个人让我觉得拍案叫绝的就是，编剧决定我要去反抗他。如果是神我就反抗神，如果是魔我就反抗魔，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住就是真爱的力量吧。这个真爱的力量不仅是给了这两个人之间，还有两个宇宙之间，仙和魔的宇宙， 啊，跨越人间的宇宙，跨越几千年的这种情缘结束。我觉得他越往后讲他的那个爱的洪荒之力啊越伟大，所以留个悬念给大家，可以往后去看一看。
嗯啊，有两个点让我特别感动啊。第一个是刚才走走说从剧作上，线下剧是更难的，因为相当于你要创造一个世界观，你不是在一个大众已经熟悉的规范中去对、去叙事，你反而是要凭空的创造一个星球，且让这个星球的对吧，声光电、金木水火土各种元素让可信，本身就是对编剧团队一个巨大的考验。第二点是我的疑问啊，走走。作为一个内行，作为一个同为编剧和创作者的人，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很多故事已经被讲过了，这才有一个词叫老套。为什么你还能一次一次一次的在苍兰诀中被惊艳？难道他用的一些传统的叙事手法吗？或者是人到底在故事当中被打动的那个心意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最后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到最后它升华的部分是什么呢？就刚才我们在第一个段落当中看到了还有一个男二的角色，这个男二角色叫长恒仙君，他也是水云天的人，然后他们呢就在人间相遇了。但是他到人间的这个角色呀有点像宝二爷，感觉就特别像《红楼梦》，你知道吗？那一段我特别的喜欢，我觉得我天，怎么拍出了一种《红楼梦》的质感。然后这些到了人间之后，他们就不能使用法力咯，就是你就不能随便的啊，你不能做你的月尊了。然后他也，而且这个长恒仙君到了人间之后，他不是长恒仙君了，他是另一世了，另外一个人了。然后呢这个小兰花他们也不能，就是大家在这里突然之间你都作为了人，你们那些东西都不管用了，规则失效了，你是谁，你的立场就是开始不断的被打破，你要失效。在这个地方你就要以人的立场，你是凡人啊，凡人为大，凡人的世界和规则才是最大的。然后所以要有人间这一遭，我所说就是他心意的地方就在于他在这个剧里面到了这儿，他想讲的东西全都是一些打破。你看他既然，我们之前看仙侠剧也是，就是好像感觉正义这个战胜邪恶对吧，然后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故事，但是在这里面你会发现他层层叠叠的人啊，那些人之间的这个你克服一方和一方的偏见我都觉得没有那么难，真正要克服的异己是什么，是你身边具体的人，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的点。然后到了这个云梦泽两个人这个战神，这个水云天的战神和月尊的和月尊之间竟然产生了一个很深刻的友情，这是月尊大人从未有过的经历。然后和他的敌人，就是刚才我们看到交战的两个人，他俩在这儿有一段非常快乐的可爱的友谊。然后等到他们再回到这个各自的地方历劫完成之后啊，长恒仙君又回去了，变成了长恒仙君，然后他也回去了，变成了月尊。这时候呢有一件事就发生了，就是他们要一起去超度一些亡灵，因为有另外一个邪恶的分支在进行，然后这个分支就是一直在就是碎炼一些怨念不得超生的那些东西，他不让这些人得到自由和解放。然后小兰花领到了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说我们要去解放他，解放这些无辜的冤魂。那解放的方式呢有一种，什么方式？这也是我觉得编剧团队真的非常棒，他们想出来的办法是，我要让两方最强的法力最强的人共同这个演奏。然后在那集的开头有一段音乐，这个本来这个大强是没法接受和长恒仙君两个人站在一起，我跟你只是在人间的朋友，你作为长恒仙君的时候我可不跟你，我有我的立场啊，我不能跟你那个是朋友。结果 那一集的开头，他的子民在唱一个这个往生乐吧，算是，就是给那些十万封印的还有在战争当中死去的亲人，他们的男人们，他们的丈夫，他们的儿子，他们在唱歌。哇，那个音乐也非常好听，就是很圣洁。然后站在那里，他看到了这一切之后，扭回头，所有的杂念和这个异己的意见，我愿意和你在一起合作一把。这个剧里面就是他所有那些陈腐的东西都被打破了，所有的俗套的东西也都被超越了，就是我让这两个两界最强的人在一起合作，他们三个人在那里演奏了一曲仙乐，然后让这些黑色的碎气都进化成了绿色的自由的像萤火虫一样的东西，飞舞在这个美丽的忘川之境上，然后开启他们新的生命的轮回。就是他讲了很多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我就觉得是层层的反抗。
也说明咱们国产剧也还是可以有宏大的设定的同时，有非常非常多层次。从苍兰诀是不是也能证明我们国产剧的一个进步？
我其实在看那个苍兰诀之前啊，我看国产剧的经验特别少，我看完之后不知道说这是不是就是现在的这个水平已经平均水平到这个程度了。但是咱们上来的时候你不是问我说，你说这两年其实那些仙侠剧糊的特别多，就是那个这个其实还是能够说明他们因为做得好才能够大火，才能够去破圈。然后我接着就是说一下那个刚才思思提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是怎么能够在完成创新的吧。而且他们的这个完成创新啊，都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是建立在从经典中找出新意。那就是说突破经典这个部分他们做的特别的准。比如在人物设定上，他给这虽然他就是一个是特别强，一个是特别弱，我们对这种就是强弱关系之间的东西设定，人物设定是不陌生的，甚至好像是很正常的。但是他在这个设定上的心意是什么呢？他在这上面的心意就是那个最弱小的也许他就是最强大的，然后他让这个小兰花一步一步成为西山女神的过程就是他的创新，以及在情感关系里面这两个人如何完成了平等。这个平等我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当那个小兰花是小兰花的时候，他们在月族，这个月尊呢为了讨小兰花的开心，所以就在这个月族给他建了一个司命殿，然后这个司命殿和他的家和水云天的司命殿长得一模一样，然后耗巨资送了一个豪宅，就是咱老大就是有的是钱，对吧？然后呢送了一个豪宅，然后在那里就是觉得那你应该满意了，心满意足了，你不是一直吵着要回家吗？好，我月尊就送你一个豪宅，你就在这儿可以安心的住了。结果这个反应，这个剧里面的这个小兰花的反应也是和现代的观众能产生共鸣的，这就是他们从经典的套路里面找出来的所谓的心意，就是当下性。这当下性就是小兰花对他这个送的礼物非常的难过，就觉得你在干什么呢？我要的不是假的东西啊，而且不是你以为好的东西就是我也认为好的东西。他在清清楚楚地告诉现在的观众，也告诉我们的女孩们，告诉现在的女性观众，不要被这些东西砸晕了。就是当他不了解你心里真正的想法和真正的渴望，你真正的心愿的时候，所有的糖衣炮弹都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小兰花就站在那里觉得你用，就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你在用你的强权在霸凌我，你给我的这个喜欢是让我不愉快的，是让这个女性我想去拒绝掉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她在做情感关系的时候和超出原来所谓的霸总剧里面的这种心意的部分，人物和情节上她想讲的东西都有这样子的突破。然后
而且小兰花是一个，听你这么一讲，小兰花这个人物角色很有意思，她反娇妻文学， 不仅是反霸总，也反娇妻文学，
非常反，非常反。我们之前看了好多剧，为啥看不下去？男女主就仿佛没有长嘴，就感觉他们的误会都是很多人为造成的。然后呢，到了这个，到了《苍兰诀》里面，他们俩这个人物，他们是可以正常的深度交流的，包括甚至他们有一场，小兰花就问说，那你能够为了就是那个月尊说，你难道不能为了我啊，就生活在这里吗？就忘了你是水云天的过往吗？我月族又没有什么做错什么，对吧？你不能为了我去放下这些，放下你的这个所谓心里的疑虑吗？然后小兰花就说，那如果你要荡平水云天，如果是我的师父呢？然后月尊就说，那看在他是你师父的份上，我可以饶他不死，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小兰花听了之后，他们两个人就针对这个事情他是有沟通的，然后他说，你看你也做不到。然后这两个人是带着这样的疑虑，然后后面到人间的。因为在这个没有开始之前，他俩的感情关系是没有确定下来的，他俩就在那儿各自心里都有自己的立场。你没有办法忘记你月尊的身份，难道我就可以忘记我熟悉的那些人吗？而且小兰花的立场并不是因为我是水云天的人，而是因为那里我所有的亲人朋友都在那儿啊，那我只能天然的选择跟他们站在一起。你要荡平水云天，你就是把我的娘家给拆了呀。但其实他根本不是水云天的人，这个设计也非常牛逼。他本来就不属于水云天，所以为什么小兰花的立场更高级呢？我不是因为我的立场，不是因为我的血缘，我要保住这里，我要保住水云天，而是因为我在这里生长过，这里有我的朋友，有我的亲人，所以虽然我跟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也是反战的。他把那种反战的议题也是讲的就是一以贯之，
这个点特别好，
就是在人物在情节和主题上，你看他都从这个经典的叙事脉络当中找出了新的能和观众链接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他特别创新的地
方。我有两点感受啊，第一点感受，我前段时间正好在重听《来都来了》讲金庸那个系列，我就觉得你想想金庸系列的男女主他是真的不沟通啊，乔峰和阿朱，对吧？阿朱说死就死了，张翠山和妖女吧，张翠和妖女也是一言不合双双自杀了，就是不仅不能理解你的立场，同时为了不理解你的立场，我愿意以死而过，对，我愿意去死，不活了，咱就是说就是不活了，就是似乎难题比生，就是似乎沟通比生命还难。
对，是这个。我觉得你看咱也见过这种爱的生离死别的故事，我们小时候看神雕侠侣啥的，那不都是吗？姑姑和过儿两个人一别就是16年，这16年里面你咋找不着对方，你咋不能把那些那个疑虑给他解决掉？没有，这就是咱们过去的这个，咱不能说这是对错啊。现代人我们越来越这个开放，男女之间越来越容易去交流，但是咱们古典啊，过去含蓄为美，这个咱们不能去批判，只是你要把它放到合适的历史语境下嘛。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怎么去理解剧中那个世间万物都是命，唯独爱不是命这句话，就是我刚才说，你看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立场，然后各自有各自的出身和血缘，然后甚至各自有各自的使命。你想人家就是月尊大人没有做错任何事儿，就是因为人家强，所以其他的人就要把人家合力起来给灭了，然后把他就是把他封印在一个地方，封印了3000年。人家月族的子民就不是子民吗？是司命说的。这个说的这句话其实就跟我讲的这个反抗精神，其实我为啥要因为这个剧一直在讲这个反抗。他说的这句话也非常反抗。就是世间万物都是命，是有规律的，是有命数的，是被这个命格师决定的。然后你的出生你没办法选择，你月尊你再强大，你能选择你在出生之前不是月尊吗？你不是也没有办法选择吗？这就是你的命。 小兰花，你能选择你不是西山圣女，你不是这个小兰花吗？你在出生之前你没有办法选择吧，这就叫命，这就叫所谓的命运。但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反抗精神，就是即便我知道你是谁，即便我知道我两个家族有世仇，即便我知道我是仙界你是魔界，我们水火不交融，但在我向你靠近的探险里，我识别了你的面目，我知道了你的真身，我和你一起探索了爱情这件事情的本质。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它就是一个消除所有的意见，就是意那个差异的意，然后消除偏见，然后达到一种真正我和这个人认识。你能通过就是不同的这个环境，然后你不同的命数，不同的劫难，然后让你去认识了这个人，识别了这个人，并且你和他之间产生了爱情。首先因为司命也是一个特别反抗的角色，然后这个司命当时也是违反了所谓种种要和自己的心爱在一起。司命就是也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有一个这样的前情。所以我就说这个剧里面的世界观都一以贯之。然后到了小兰花这里，即便他都已经成魔了，他为了去消除整个三界之间最大的这个所谓邪恶力量的存在，他愿意以身试险，以真身试险，就是我牺牲我，我也想成全全世界的全宇宙的和平，然后能够减轻西山圣女的这个使命啊，然后完成西山圣女的这个心愿，就是让三界和平。然后这个小兰花死过一回，他用他的爱重新让他复活了，这是他复活的时候成为了西山圣女，那么我就去完成西山圣女的使命。然后他变成那个恶魔的真身，因为那个恶魔进入到了最强的就月尊的真身，即便到了这个时刻他已经不是他了，东方青苍已经不存在了，小兰花在最后那个时刻还是决定他一个人独自的向前走，去靠近他。然后有了这个靠近，这个三界最强的恶魔他的形状都发生了变化，他已经不再是东方青苍了，但这两个人仍然在那个时刻，西山圣女也不忍心再骗他，他记得他们的过往，虽然她是西山圣女了，但她仍然记得我和你之间的那种真情，我们有过的一切，然后她仍然是爱她的，两个人最后在一起，那一吻，然后出现了整个这个三界最强的一种力量，叫琉璃火，非常美丽的一个琉璃火，然后燃烧在这个天地间，结束了这场浩战。就是所以你看他所有这个设定都从经典中来，包括我说的所谓这个迪士尼的东西。这个迪士尼的东西是什么呢？迪士尼的东西就是一种非常明亮的然后快乐的真善美的东西，美好的化身是这个迪士尼。这小兰花就是东方迪士尼的一个公主的感觉，然后但是呢她又很勇敢，她又敢去反抗她结合了那种像花木兰般的那种使命然后呢向前走去，完成一场又一场又看似好像命运给他们出的不可能完成的不可能打破的东西，但是他完成了，两个人也反抗了
非常精彩啊，真的走非常非常的精彩，讲的非常的流畅，然后同时也升华了我们的主题。我刚才第二点想跟你反馈的就是，我也采访过一些导演嘛，我会发现年轻的创作团队是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必要的。如果叙事或者讲故事这件事儿只是一种方法论，只是一种套路，掌握在那种成熟的技巧上，那其实新人的意义就不存在了。在这个剧当中，在苍兰诀中，我反而看到了一个年轻团队的野心，对，这个野心叫我要突破，我也要反抗，我也要在过去的那种叙事上面去翻新，我也要在经典中探索出一条适合当下性的适合我们年轻人甚至是未来的年轻人的，符合他们的审美他们的叙事，这也是新人的创作者需要背负的使命。我们更理解网络的语言，我们更理解 Z 时代，我们更理解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反娇妻文学，反霸总？
嗯，
我们有我们的叙事，我们有我们这一代理解爱的方式，所以我们就要通过创作来把它更多的放大，就像土壤一样，我们要在这片土壤上续写新的篇章吧。
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我为什么说他们是站在这个经典之上去创新呢？是因为他的分寸是对的。首先他选对土壤，
嗯，
就是比如说像我刚才举那些例子，咱知道就是比如说像迪士尼啊，包括杂糅这个咱们中国的花木兰，对不对？
嗯嗯，
这些我们心目当中的大经典，首先大经典它是好的，它是选对了这个方阵，而在这个方阵上去做文章，这个是我觉得他们非常可贵的地方。他们没有脱离一种好的价值观，没有发现咱们刚才从头到尾讲的这个苍兰诀，我觉得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建构了一个很棒的价值观。他要反抗，反抗的东西是什么，对吧？他要去打破的是什么？他要打破的就是偏见，打破的就是好战，然后打破的就是强者你的看不见。我要把这个强者把他变成凡人，让他来凡间走一遭，让他能够同甘共苦，让他有那个共情能力。他没有七情，对不对？我强制让他有七情，然后强制这个七情发生之后，再一步一步的以合理化的这个方式，让他自然而然的从心里再长出七情。苍兰诀每个人去看都能看懂，他没有那种玄之又玄的拉片需要我去跟大家做分析。他牛逼和我们打开他的方式是去看透他的剧作，他的剧作后面背负了很多让我觉得很勇敢的东西，真的再一次表达对他们创作团队的敬意。
我觉得很好。最后总结一下吧，邹总，你觉得为什么苍兰诀是能够让这一代人重新读懂爱、学会爱的一种剧作呢？
首先我觉得你看他花了很多的这个剧作和方式让我们去看懂这两个人在他们的命运里面的许多不得不，然后如果能够带，就是如果能够带入我们现在的观众的话，那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在感情里给自己找理由的。但你看这么有理由可找的两个人都因为爱情而勇敢地走出了那么多步，然后做了那么多伟大的爱里的动作行动，而我们普通人，我们能有多大的，咱们俩之间能有多大的鸿沟来阻止你奔向我或者我奔向你呢？如果三界的鸿沟我都能消除的话，我都能在这里寻找到爱的话，那么我们都活在一个人间，可能还活在一个城市，我们的距离没有三界那么远，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你走向另外一个爱人。
说的太好了，我就浅薄一点啊，我总结一下方法论。我觉得苍兰诀中能学到的第一个啊，就是我听到很多人说都要跟小兰花学习他的沟通方式，他的沟通方式的这种好，我觉得在于他底层的彼此尊重。他既不觉得强者是绝对的强者，我要面对强者卑躬屈膝取意迎合，也不觉得自己是弱者，弱者就不能讲话。他是把对方和自己都放在一个比较平等的关系，当你有平等关系的认知的前提下，你就是可以好好沟通的。人不好沟通不是技巧，是心态。我觉得在面对感情过程中还有好多人啊，就刚刚走走讲了一个点我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给你买大豪宅，对吧？对，理解爱，理解对方想要什么，就是你爱的方式。对，你可以通过不断的沟通，彼此的理解，然后去共同构建你们的爱，以及还有左左说的精事儿，这个我觉得太厉害了，太牛逼了。什么是真正的精事儿？给大家划个重点啊！你看，东方青苍他内心真正的痛楚在于他的原生家庭，对不对？小兰花也是没有在表面上做文章。就所谓的理解和爱一个人，一定是你内心最深处的痛苦被我看见了，我去为你最深刻的痛苦去寻找解决方案，即使非常艰难。就是很多人就像送豪宅送不到我心里是一样的，为什么送不到我心里？为什么只花钱买不到那些东西？ 是你对我缺乏了解啊。一个就是一个一对亲密关系，它的深度其实是构建在理解之上的。
嗯，
对，所以我会觉得小兰花这个角色非常值得我们广大的女孩们认真的去感受，认真的去观看，因为他找得准呐、啊。对，这么一个强者，他的软肋能被小兰花这么一个女孩狠狠看到。对，那我们的感情当中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呢？我们是可以为这件事情努力的。对，所以我觉得这几点是我今天听完我也很受震撼的。
我觉得咱们这个专栏课已经快逐渐变成一个情感疗愈课堂了，有没有？就是我们每次讲的这些剧，因为确实都能给你带来一些能量吧，就是尤其是在爱的能量上，在爱的勇，就是这个剧所提供的，首先爱的勇气，然后爱的能量，然后爱的方式，然后爱的表达，这里面他们都是有表达的。这应该是我看过这个接吻最多的古偶剧，就是两个人的亲是真的是很有实感的亲，然后非常的甜美，然后不躲避这种表达。
我会发现今天的剧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它解读空间还挺大的，就是它完全给你留够了互动的空间。现在剧甚至是可以打引号的共创的概念，就像你说弹幕成为了剧作的一部分。安利一下啊，早买的真的是早有优惠，你们是69买的，这周已经涨到了99，我们之后可能会继续涨价，因为我们走走12月中就会给大家公布好消息。也希望女孩爱与欲的专栏可以让走走走上更大的舞台，就从我们这儿开始走上更大的舞台。
企业家的格局出来了，
就是一点美好的祝愿，美好的祝愿。咱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好的。